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首先我反对永生，如果没有死亡，每一个出生都是悲剧。我们当时也听过那个笑话嘛，两人都活了几千岁，怎么也死不了，找医生说了你把我弄死了，医生说我要知道我早弄死我自己了，所以我也弄不死我自己。所以人活太长不是好事，但是每个人健康的活到长命百岁，甚至活到120岁，应不应该呢？如果他健康，我认为就应该。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这个技术出来了以后应该让更多人知情，可以让一部分人先长寿起来，但是不能把这个差距无穷拉大。特别是制造出来的很多永生的这些怪物，真有人给我打电话讨论，我想几百岁几百岁，我会劝的。我说你要活到这个岁数吧，你儿子可能会用物理的方法干掉你。在历史上我们都看得多了，对吧？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啊，我是觉得如果有志，那活得再久都好；如果无志，你就活到1000岁又怎么样呢？你还是人，不是活多久，人是活几个瞬间啊。人就是活几个瞬间，在关心长度的过程中，我们要关心它的广度、温度、深度、丰富度，这几个问题同样重要。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走得很早，比如普希金决斗死了，比如拉瓦锡法国大革命直接给他砍头了，但是他们留下的那些文学的著作，他们对化学的贡献却永久的贮存了，文脉永生了。这件事情在我来说更重要。屈原、李白、苏东坡、辛弃疾，你说他们死了吗？他们活着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吧，但是他们走了以后，因为这个东西唤起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那些美德，他们实现了他的文脉永生。所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春秋，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当西北流。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在下有立功，此之谓三不朽，虽久不废。所以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长久的在世上要留点痕迹的话，应该留下的是这种知识，是这种道义，是这种精神。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远比一个肉身的这种所谓的原子排列的组合的恒久性要更加有益。